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想把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就是那个家谱，大家读起来就有些问题不是很明确，我们就请 Roger 弟兄做了一些准备，他就发了一个讲义给大家，那么就是今天关于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这个家谱啊，我们就就请这个 Roger 弟兄给我们交通，但是是不是把它先读一遍？读一遍呢，我们就请妙思弟兄给我们读一下，好不好？把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章从第一节，我们读到十七节，一节读到十七节，好不好？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西斯伦，西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人，撒人从赖德士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士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斯加，西斯加生马拿西，马拿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索罗巴伯，索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索，亚索生萨都，萨都生亚金，亚金生以律，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
好吧，那就请 Roger 弟兄交通吧。
我想弟兄姐妹在读这个家谱的时候，我以前在读这个家谱就大概就像稀稀糊涂的就讲这个给他读过去的，好像这个家谱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那这个名字又很难记也很难读，那就我这次蒋弟兄要我说他会整理一下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我大概就做了一个表格哈，那大家可以参考。那在这个正式进入这个我们要看这个主耶稣的家谱之前，那我有几件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那第一件事情就是，当然这两件事情是有关我最近的一个领受。第一件事情那是跟我母亲的关系。许多的弟兄姊妹都在为我母亲祷告，然后我真的是非常感谢。那我想在这个时候也把我心里的一些感受还有一些情形跟大家分享。那当我在五月初的时候，我从台湾听到我的家人跟我讲，我妈妈就是住院，然后进了急诊的时候，那我是五月十二号就回去。当我回去的时候，他在医院，他已经没有办法来认清我是谁了。那我忽然间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而且就是说很大的一个心里很大的一个怎么讲，就是说一句话就浮上来，就是说哎呀太迟了， 伯劳恩这次没有办法再跟他讲耶稣的事情，也就是说他这个旧恩永远领不了他了。那我在台北一星期以后我就回来这里，一直到大概一个多礼拜前我心里都非常的沉重，因为我对我父亲的事情，我一直他没有办法信任的事情，我真的心里觉得非常的难受。那特别是有一天这个心理姐妹在为她的婆婆做见证的时候，那我真的是心里非常的感动，特别是她的信心还有她的婆婆得救的见证，我真的心里就觉得好几次晚上我跟神祷告的时候，我跟神说，主啊，为什么你的救恩不临到我的母亲呢？为什么我有很多疑问？我那时候我真的是我觉得心里很蛮惨重的。那当然经过几天之后，神他也让我明白，就是实际上我算什么，他是我的主人，我是一个小小的瓦器，那我怎么可以跟我的主人，或是一个就是做这个陶器的主人呢，跟他求什么，或是跟他 argue 什么呢？那我真的是再次看到我的罪跟你的软弱，还有我的信心不足。那真的有些时候我觉得我的信心真的是一点都没有。那神也启示我，他让我知道，就是说他有他的计划，那我不知道他的计划是什么，但是我祈求主来让我更加的明白他的旨意，他能够让我从我的母亲这件事情上面我能够学到什么，我应该要做些什么，来更加的来把这个盼望，把这个把我们全事情当望交付在他的手上，而不是凭我自己。那上个星期我的妈妈又进医院去了，那当然现在情况就是医生只能为她打这个抗生素，因为她的肾脏已经都没什么功能了，然后她的进食都是用鼻胃管，然后这个导尿管呢，就是她讲的比较就是等了最后一口气。那有些时候他比较清醒一点，大部分的时间他都是在比较昏睡的一个情况之下，但是感谢主，他都是没有痛苦的情况。那这让我想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人生的结局，当人没有主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没有神，我们一点盼望都没有，人在世上最后我们一定会走向死亡。但是如果没有指望，我们没有信神，甚至于在接近死的那时候心里带着恐惧，那是多么的可怕。那第二个事情就是上个礼拜可能如果大家有注意到新闻的话，美国有两位名人他们相继自杀上吊死亡，一个是叫Kate Spade，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时尚的设计师，他55岁，然后他在纽约的家里上吊自杀。第二位是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电视主持人，然后也是一个名厨作家，他叫Anthony 那个 Borden， 61岁，然后他在法国的旅馆上吊自杀。那这两件事情证明了什么？证明的就是人在世上有再多的钱财，再多的名利，并不能给人带来内心的平安跟喜乐。根据美国的统计，平均每天在美国有120个人自杀，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当然这背后都有一些原因。那因为我自己曾得过忧郁症，那我在这边有跟大家分享过神怎么样来拯救我，所以我对于就是得了忧郁症然后自杀去结束自己生命的，我每次看到这些新闻我都特别心里特别有感受，就是说我特别就是领受到 人真的是要回到神的面前。为什么？因为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告诉我们，应当以无挂虑。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好不好？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这里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的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真的很多我们在世界上看到的一些很有名，或是很有钱，或是很有权的，但是并不见得他们心里有平安和喜乐。只有我们信主耶稣的人，神的应许我们，我们心里才会从他而来的平安和喜乐。好，接下来我们就回到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这个地方。那我刚缪斯弟兄有跟我们读过这个第一章的经文，有关这个家谱。那这个家谱呢，我们可以分为三段。第一段就是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大卫，这个地方有十四代。然后第二段是从这个从这个所罗门开始到后面。就是到这个耶哥尼亚这个地方。那耶哥尼亚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约雅金，约哥尼亚跟约雅金是同一个。那这个是第二段，然后之后从约雅金开始一直到耶稣，这个是第三段。那每一段都是十四代。那我特别在这边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第二段的时候，也就是从大卫之后一直到约雅金西底家，就是这张表格所记录的，有几个特别的王我要提出来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段就是说第一段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这里有提到，在第一段这个从这个表格中间有一个红色的地方，是约兰娶了以色列王约哈，他是一个恶王，约哈的女儿亚他利亚为妻。亚他利亚的耶哈的妻子是耶洗别，他是侍奉敬拜巴利。那我特别把这个侍奉敬拜巴利还有不朝的神喜悦的把它特别挑出来。好，那我们来看看耶洗别这一个先来看列王记上十六章三十一节。列王记上十六章三十一节。三十一节这样讲，他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亲，又娶了西顿王及巴利的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那我们就知道这个耶洗别是敬拜巴利。再来，我们再看历代之下二十一章六节。历代之下二十一章六节。 二十一章六节这样讲，他说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与亚哈王亚哈家一样，因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我们再来看耶洗别，他的最后他的下落如何，他是一个拜巴利的，他的下落如何。我们再回到那个列王记下九章三十到三十七节，列王记下九章三十到三十七，三十到三十七节，耶户到了耶斯列，耶洗别听见就插本梳头，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耶户进门的时候，耶洗别说：“杀主人的心里啊，平安吗？”耶户抬头向窗户观看，说：“谁顺从我？”有两三个太监从窗外往外看他。耶户说：“把他扔下来。”他们就把他扔下来，他的血溅在墙上和马上。于是他把他践踏了。耶户进去吃了喝了，吩咐说：“你们把这被咒诅的妇人埋葬，因为她是王的女儿。”他们就去埋葬她，只寻得她的骨头和脚并手掌。他们回去告诉耶户，耶户说：“这正应验耶和华借他仆人提斯比人以利亚所说的话，说在耶斯列田间，狗必吃耶洗别的肉，耶洗别的尸首必在耶斯列田间如同粪土，甚至人不能说这是耶洗别。”那所以在之前，以利亚就已经预言了耶洗别他的尸体被这个狗吃，然后会在田间。那我们来看这个以利亚所说的话是在哪里，就是在列王记上二十一章二十到二十四。列王记上二十章二十到二十二十一章二十到二十四节。
二十一章。
列王记上二十一，列王记上二十一章二十到二十四节。那亚哈对以利亚说：“我仇敌啊，你找到我吗？”他回答说：“我找到你了，因为你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出尽，凡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阿撒的家，因为你惹我发怒，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论到耶洗别，耶和华也说：“狗在耶斯列的外窝必吃耶洗别的肉，凡属亚哈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哦，这个在就是先知以利亚的时候，他已经就预言了耶洗别他必有这样的一个最后的很惨的一个结局。那这个是谈到耶洗别。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我另外跟大家提到是一个亚他利亚。那亚他利亚在这个表格里面，它有我们可以看到亚他利亚这一个栏。那在马太福音根本连就是在这个家谱里面，当然肯定不会提到这个人，因为她是一个外邦的女子。那她是南北国时唯一的女王，她在位六年。但是圣经根本就也没有记，一般都会记载说新王登位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方式，他是谁的王的后代，还是他登位的一个年纪啊，等等等等。但是对这个亚他利亚，他是一点提都没有，因为他是什么？他是恶王亚哈还有耶洗别的女儿。那他当然他的一切 的行为比他的母亲这个耶洗别还更甚啊，拜的这个偶像还更严重。那这个根本就在圣经很多地方根本就没有，只有一个小地方在列王记下十一章这个地方稍微提到他。那他是一个篡位的一个王。那这个是我特别跟大家提一下，因为可能很多地方没有提到这个地方。还有另外一个，在接下来我们往下看，在所以我们看到这张表当中有几个王是没有在马太福音，虽然说这里有提到说十四个代，但是实际上在第二段，在马太福音王的家谱当中说第二段是十四代，但是我列出来这个表不只是四代，实际上他有二十一个王共传二十代。那为什么有几个王他不就没有列入在这当中？当然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这个表的第二栏，就是亚哈谢还有亚他利亚、约阿斯、亚麻谢这四个是没有列在王的家谱里面的，这没有列在马太福音王的家谱，所以大家可以在这边做一个记号。那之后在这个地表的下面，这里有几个王，那有几个王也没有列在里面的，列在那个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里面，一个就是约哈斯、约雅敬，还有一个是西底家。那他有提到一个就是就是约雅金啊，但是因为约雅金他是为什么会提到他，因为他是在犹大王的最后一个王，在约雅金的时代就被这个巴比伦王就攻陷了。那约雅金我们等一下可以来看看这个王。那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有几个王，就是这几个王，我刚提到的这几个王没有被列在家谱，因为他们都是为什么？因为他们都离弃耶和华神去拜偶像。那这几个王呢，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看现在最下面这几个啊，就是从约西亚王开始。约西亚王他有四个儿子。那估计他的长子呢是就夭折，然后他把王位就给了第四个儿子叫约哈斯。约哈斯是约西亚的第四个儿子，但是他做王只有三个月，三个月之后埃及法老尼哥将约哈斯他把他关起来了，不许他再做王。那法老王呢另外立了约西亚的第二个儿子叫以利亚敬做王，以利亚敬他后来这个法老王把他改名叫约雅敬，改名叫约雅敬。所以这个约哈斯跟约雅敬他们两个是就是兄弟的关系。那后来这个约哈斯被带到埃及，他后来就死在埃及。那我们再看约雅敬，他在位有十一年的表上有写，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死后呢，就也传给他的儿子叫约雅金，也就是马太福音的耶哥尼亚，他是同一个。那约雅金做王三个月，巴比伦王在尼布甲尼撒就攻进了耶路撒冷，他就把约雅金呢掳到巴比伦去。那先知以西亚在这以西结，先知以西结在这个时候呢，也被掳到巴比伦。那巴比伦立约雅金的叔叔，就是马探雅做王，马探雅也就是，他们又把他改名叫西底家。那这里就是，西底家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因此神的怒气大大的就降在耶路撒冷和这些犹太人的当中，以致从百姓将百姓从他神的面前 把他们都赶到赶出去，从他的应死之地赶出去。所以耶雅金呢，他是犹大国的最后一个王，那后面就是西底家。这个是有关这个王的部分，那这就是说，为什么会有在这个马太福音王的家谱在第二段有他圣经有显示十四代，那实际上就是在历史当中实际上不止十四代，他实际上有二十代，而且共传了二十一个王，那不包含这个亚他利亚在内。那就是这个是原因就出在这里，因为这些都是恶王。那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这个王的家谱当中，还有几个人我觉得可以特别提出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除了玛利亚之外，那这个王的家谱里面有特别提到四个女人。那四个女人有哪四个人？一个就是塔玛士，还有拉合士、路德士，还有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那这四个人有什么样的共同的特点？为什么神要在家谱中特别提到他们呢？好，那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三十八章。创世纪第三十八章，我们先看这个塔玛士。我们这样子好吧，我们就把整个来了解一下这个当时的背景，好吧？我们能不能请妙师帮我们读一下三十八章从第一节，我们读整章好吗？第一节到第三十节。
那时，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舒亚的女儿，就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她就怀孕生了儿子，犹大给她起名叫儿。她又怀孕生了儿子，母亲给她起名叫俄南。她父又生了儿子，给她起名叫示拉。她生示拉的时候，犹大正在基西。犹大为长子尔娶妻，名叫他玛。犹大的长子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犹大对俄南说：“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敬你为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以立后。”俄南知道生子不归自己，所以同房的时候便移在地，免得给他哥哥留后。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犹大心里说：“恐怕示拉也死，像他两个哥哥一样。”就对他儿父他玛说：“你去，在你父亲家里守寡，等我儿子示拉长大。”他玛就回去住在他父亲家里。过了许久，犹大的妻子舒亚的女儿死了，犹大得了安慰，就和他朋友亚杜兰人希拉上亭拿去，到他剪羊毛的人那里，有人告诉他玛说：“你的公公上亭拿剪羊毛去了。”他玛见示拉已经长大，还没有娶她为妻，就脱了她做寡妇的衣裳，拿帕子蒙着脸，又遮住身体，坐在亭拿路上的伊拿印城门口。犹大看见她，以为是妓女，因为她蒙着脸。犹大就转到她那里去，说：“来吧，让我与你同寝。”她原不知道是她的儿父。他玛说：“你要与我同寝，把什么给我呢？”犹大说：“我从羊群里取一只山羊羔，打发人送来给你。”他玛说：“在未送以先，你愿意给我一个当头吗？”他说：“我给你什么当头呢？”他玛说：“你的印、你的带子和你手里的杖。”犹大就给了他。 与他同寝，他就从犹大怀了孕，他妈起来走了，除去帕子，仍旧穿上做寡妇的衣裳。犹大托他朋友亚杜兰人送一只山羊羔去，要从那女人手里取回当头来，却找不着他，就问那地方的人说，伊拿印路旁的妓女在哪里？他们说，这里并没有妓女。他回去见犹大说，我没有找着她，并且那地方的人说，这里没有妓女。犹大说，我把这山羊羔送去了，你竟找不着她，任凭她拿去吧，免得我们被羞辱。约过了三个月，有人告诉犹大说，你的儿妇他玛做了妓女，且因行淫有了身孕。犹大说，拉出她来，把她烧了。他玛被拉出来的时候，便打发人去见他公公，对他说，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的孕，请你认一认，这印和袋子并账都是谁的。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了。他玛将要生产，不料他腹里是一对双生，到生产的时候，一个孩子伸出一只手来，出生婆拿红线拴在他手上，说这是头生的。随后这孩子把手收回去，他哥哥生出来了。出生婆说，你为什么抢着来呢？因此给他起名叫法勒斯。后来他兄弟那手上有红线的也生出来，就给他起名叫谢拉。
好，我们从第38章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就是充满了很多罪，充满很多罪在里头。所以他玛是这个部分就代表人的罪。那为什么我在想说，为什么耶稣一定要从犹大这个支派出来呢？为什么耶稣一定要从犹大这个出来？那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创世纪49章8到12节。创世纪49章8到12节，那这里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耶稣一定要从犹大这个支派出来，因为这已经是在预言当中的。那第8节开始，他是这样讲的：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十遍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啊，第10节，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那这里就已经预言到了主耶稣了。所以主耶稣一定是从犹大这个支派出来，而且他玛是就是代表了罪。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提的，就是拉合士。拉合士代表的就是信心。那这个是在约书亚第2章，那因为时间关系就我们就不读，我们大家可以回去读，就是有关于这个拉合士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信心，然后帮助以色列人来进城。另外一个就是路德士，路德士代表的是什么？路德士代表的是拯救，那这个部分可以读路德记2章1到12节，就我们可以了解到他是怎么样，这个外邦人怎么样得到拯救。那另外一个是拔示巴，拔示巴代表是外邦人在基督里永远的稳妥，还有被接纳。那拔示巴这边，我想大家可能也蛮清楚，就是大卫跟拔示巴所发生的故事。在大卫跟拔示巴这个发生淫乱的一个事情，你可以来读这个，撒母耳下十一章，这里就可以看到大卫是怎么样来， 设计这个拔示巴，然后把他抢了他别人的妻子啊，然后来成为自己的妻子。那大卫因为拔示巴他自己犯了大罪，那后来他在神面前悔改认罪。那这里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可以大家我们来读这个经文，是在诗篇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这个是一个大卫在神面前悔改认罪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诗篇的一个经节，是在诗篇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我们请那个牧师帮我们读好，从第一节我们读到十九节。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出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牲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
所以一个结论就是，针对这四个女人呢，她们的一个共同特性，她们都是外邦人，再来她们都是罪人，然后这个也表示神的拯救要临到外邦人，临到罪人。那我想我今天就简单的把那个家谱，王的家谱，马太福音第一章王的家谱很简单的扼要的跟大家稍微分享。那最重要的是这个表格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大家回去，经文可以自己回去看，然后来了解一下这后面的背景。这个好像读历史，但是后面有很多很多东西在这里头，也有很多属灵的意义。就是我们真的是要小心谨慎，我们不要落入去拜偶像，或者但他那时候拜偶像跟我们现在讲的拜偶像，我们如果说不在神的面前，我们可能在沉迷于电脑，沉迷于我们所喜欢的一些事情，实际上就落入在拜偶像当中。那我想我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好，这个刚刚 Roger 弟兄呢，他给了大家一个表格，这个表格呢你把它留起来，因为这是按照圣经这个历史来的啊，是历史来的，就是哪一个王是哪一个王。因为上一次我们说了马太福音这个家谱是王的家谱，所以这里面写的都是王。这里有三个是世代， 但是圣经里啊，不止四十，不止三个，就四世代里头，特别是第二个，不止四世，不止是四个王，一代不是一个王吗？这个王生他的儿子又是王，他的儿子孙子又是王。实际上有的王就没有记上来，没有记。那么 Roger 人就把它弄了一个表，就把它全部把它恢复。那么现在请你看看这个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请你看，我们从第八节开始看哈，他说亚撒，亚撒是一个王，生约瑟法，约瑟法就是越南，对不对？好了，越南下面是什么？乌西亚。那你看这个表格上面就不是这样的，你看这个表格那个红线，第一个红线的上面最后一个王是不是叫越南呢？是不是越南？越南下面要生谁啊？亚哈谢，看到没有？啊，亚哈谢过了有一个亚坦利亚，又过了有一个约阿斯，看到没有？再过了又一个亚马谢，好不好？这四个都没有写的圣经，都没有写上去。所以你看，那个越南是生谁呢？好了，那么就是第八节。越南第八节最后一句话，越南生谁？乌西亚，那就是这个表格的第五个王，是不是乌西亚？
是，
看到没有？啊，前面后面他前面那几个都没有写，好不好？啊，就到乌西亚就开始了。实际上越南不是生的乌西亚啊，他生什么？生亚哈谢，看到没有？好、啊。那么乌西亚是他的孙子的孙子了，好不好啊？看到没有？看到哈？好了，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有几个王没有写上去，不算神不承认了，就是因为他们是犯罪的。这个以色列的王犯罪有什么来根据他犯罪？那就是根据摩西律法，王守不守摩西律法，不守摩西律法，那你就犯罪，犯罪那就不列在这个王的表格里头，神就不承认你了。那么第三个，第二个红线以后，你看这里是不是第一个叫马拉西，对不对？好了，那你要看马太福音第十节，西西家是不是生马拉西啊？马拉西生亚门，对不对？表格上有的，亚门生约西亚，对不对？啊，约西亚以后就生第十一节，北信欠了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耶哥尼亚就是这个上面倒数的第二个，叫约雅金。约雅金，一金两金的金，好不好？他就叫耶格尼亚，本来这个后面应该加一个字，把耶格尼亚加上去，他的名字叫耶格尼亚。那么他前面的约雅金、约哈斯都没有写上去，看到没有？包括最后还有一个西底家也没有写上去，看到没有？这三个王也没有写上去，啊，都是王的后代。那意思说神不承认了，他们都是犯恶，都是有罪的，好不好啊？按照摩西律法，这些王有罪，所以就不列在主耶稣的家谱里面了，啊，不列在里面了，啊。因此我们在读家谱的时候，有三个十四代，实际上不止十四代，好不好？有的王没有写上去，啊，这是我们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啊。刚刚说马太福音这个家谱是王的家谱，王的家谱有不止三个十四代，那就是回到因为这个Roger 弟兄用的都是列王记，列王记下，你看他都用的列王记下， 实际上不止列王记下，历代志上面也有，好不好？啊，历代志也有。好，这就要靠自己慢慢去读了。啊，这是，就说到，他这个表格你把它留起来，因为表格里面呢还有年代的问题，好不好？时间是公元前多少年多少年，好不好啊？啊，这个你把它留起来，以后帮助你读圣经有好处。还有同时代的先知，你看我们不是有先知书吗？啊，有耶利米书、纳鸿书、哈巴谷书、以赛亚书，你看这里都给你写在上面了，啊，都可以做参考，啊。另外就是同时代的以色列王，因为现在我们说的是犹大王，所罗门的时代，以色列国分裂成两个国，一个叫北边的叫以色列国，南边的叫犹大国，啊，现在我们这个家谱是犹大国的家谱，以色列国的家谱没有写上来，所以他说当时同时代的还有以色列王。以后读圣经呢就可以做你的参考。好，这是这个 Roger 弟兄做的这个表格，他读圣经做的表格，把它写上来。那么我们在读这个马太福音，这里就看见主耶稣的家谱里面有的王因为犯罪很大，违反摩西律法，他们的名字就从家谱里面取掉了，啊，取掉了，啊，因此这是旧约。那么对我们新约来讲，新约来讲，今天是教会。主耶稣来了，地上是教会。那么旧约的以色列国，这些王就是带领这个以色列国的头，好不好？他们要怎么做，以色列国就要听他们的。他们要犯罪，犹大国就是去拜偶像，啊，娶外邦的女人，啊，刚刚比方说的，啊，都是犯罪的。啊，他是王，他犯罪就把以色列国也带来犯罪，犹大王犯罪把犹大国也带来犯罪。那么我们在新约，弟兄姊妹，在新约就是教会。那么教会我们知道，神在教会里面也设立了很多有恩赐的人，那么这些人在带领教会的时候也要注意，就是他们一定所有的一切要新约是根据圣经，旧约以色列人是根据摩西律法，新约我们就是根据这一本圣经。所以有恩赐的人，你来带领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一定不能违反圣经。因为我们上个星期主日我们在这里交通，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就是神的话，一切根据圣经。如果一个人他违反了圣经，弟兄姊妹，那我们就不能够接受他的带领，违反了圣经就不能接受他的带领。所以圣经里也告诉我们，就是约翰福音我们都读过了，14-21节，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啊，所以我们一定是一切根据圣经。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有好多基督徒的团体没有根据圣经，好不好？他们有自己的办法来解释圣经，这是错误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圣经。如果一个人你有恩赐，你不根据圣经，你把弟兄姊妹带来偏离圣经，好，那么 神对这个人，那就要审判。那么启示录的第三章里面对撒迪教会就有这么一句话，好不好？那就是说，如果他们是听主的话，就不，就在生命册上，中文翻译成涂抹他的名，实际上就是不高他的名。所以这我们的名字可以不受主的高，好不好？如果你不跟随主，所以今天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新约跟旧约不同，旧约一定是根据摩西律法，因为大卫那个时代已经有摩西律法了，好不好？一定根据摩西律法，所以主耶稣这个家谱，这些王都是用摩西律法来衡量他。那么今天我们新约里面就是用圣经的话来衡量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按照圣经的话，一个基督徒团体是不是完全按照圣经的话？如果不按照圣经的话，那最后审判就要从神来，好不好？好，我想我就补充这一点，好不好？那么因为关于这个马太福音这个家谱，这个弟兄给了我们做了一个这个表格，这个留下来很重要。那么我们这个里面有两本书，一本叫《新约四本福音书对照的第一集》和《马太福音读经的记录》，里面也有表格，好不好？也有表格，也说到这个家谱的问题。但是 Roger 呢，就把这些呢就更丰富了一点，好不好？那么这里呢有四个女人，她刚刚提到。如果按照家谱里头还有一个女人出来，就是这个红线的第一个红线，亚他利亚，啊，这个就不能摆进去了，好不好？家谱里头绝对不能把它摆进去，好不好？啊，因为这个是一个外邦女人，是亚哈的妻子，这是很有问题的，好不好？好吧，那我今天我就想，我们就说到这里好。看来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
有啊。你说我们现在就按照圣经，你说按照新约还是按照旧约？按照整本圣经啊？
我们现在按照圣经，整个的圣经，我们一定要看见，全部圣经都是神的话，都是神所默示的，好不好？新约圣经跟旧约圣经不矛盾的，我们读圣经。那么旧约圣经里头有一部分就是摩西律法，好不好？那么这一部分只能说它的这个摩西律法只能给我们做一个属灵的预表，不能是我们守的对象，好不好？所以新约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不再守律法了。新约圣经也告诉我们，旧约是影儿，新约才是实体，好不好？所以我们旧约，我们读旧约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来认识新约，读旧约的目的认识新约。有两处圣经我们可以读，好不好？请你读一处圣经，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就是我们今天对于旧约是怎么看的，好不好？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好，请读，缪斯弟兄，请你读吧。
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
好，从前所写的圣经就是旧约，好不好？目的是要我们新约的人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好不好？啊，这个是第一处。第二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十一节，读十一节，就读这一节，好不好？
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好了，所以旧约写给我们是警戒我们，好不好？啊，这就是旧约对我们的帮助。好，所以把过去写的圣经是为我们写的，要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不忍耐，没有信心，他们的后果是什么后果。那么我们今天怎么样呢？我们就是以新约主耶稣的教导，他就是神的话。所以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就是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那就是主耶稣。
但是他这个安息议会，他说耶稣基督他在去哪里，他去哪里了，他都是去那个圣堂，都是在安息日聚会。他说耶稣基督都是在安息日聚会了，我们为什么在星期天呢？为什么不在星期六呢？是在安息日会的解释，就是耶稣都是这样做了。好了，门徒在哪里啊？门徒都是在安息日里面聚会，守安息日给这些。所以我怎么
这个说法，是安息日会的说法，他没有完全把圣经读好。主耶稣为什么在安息日？因为当时主耶稣要把福音传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守安息日的，他们每个安息日都要在会堂里聚会，所以还加一句话叫会堂。主耶稣在安息日要进会堂，那么今天你进哪一个会堂？那个会堂是那个字专门是为犹太人用的，叫做新阿国盖，就是专门是有犹太人的会堂，就是安息日到会堂。主耶稣不是每一次都是到会堂哦，每一次都是安息日哦。主耶稣也在旷野，有没有在旷野啊？也在旷野啊。主耶稣有时候在海边呢、啊，没有在安息日哦。哈哈啊，在海边他还给彼得讲啊，那路加福音第五章嘛，你把网撒在右边，打鱼了，主耶稣就讲道嘛。所以这你不能只用偏的一边了、啊，另外呢，保罗在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就讲了，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摆饼。那保罗那个时代。七日第一日是哪一天呢？就是今天吗？七日第一日不是安息日哦，所以安息日会的人只片面的引用了圣经，没有把圣经读好、读准确，好不好？啊，所以我们就要把圣经读准、读准确，好不好？好，感谢主。好，那我们没有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不好？我们，你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吧。